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现在如果我们必须要在家里要隔离的话，我们的心静得下来吗？可能开始一两天睡个几个觉，那很容易静下来，但是时间长的时候，所以 first wave 的时候呢，大家好像还会遵守，所以呢这个新闻里说就是第二波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不太愿意理了，就是没有耐心了。那为什么我们没耐心，我们的心静不下来呢？那当然有一些说工作太多责任太多那没办法静下来那当然有的人在家隔离的时候，但是他 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又要看家里的小孩，又要工作，那当然是很忙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静不下来，就是我们习惯性，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心，都是往外跑，所以一下子要收回来呢就很困难所以当我们在家的时候呢，其实从学佛的角度其实是一个很好，当然我不是说是一个是好事，但是是就是这个因缘呢强迫我们自己学会隔离，然后放下一些不必要的追求。所以当你想要出去的时候，想想为什么要出去呢？出去做什么呢？是找一个理由出去，还是真的需要出去？那时候我们就会缓慢一步去反观我们的心，为什么会有这个冲动？这个冲动是什么？这冲动从哪里来？我很想去买一包泡面，因为很想吃泡面。但是想想，真的需要吗？就冒作假设说一个地方这个疫情感染的蛮严重的，但是我很想吃泡面，我就非出去不可，就是等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买泡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欲望会这么样子冲动的，就是想要吃这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想要做这一个事情的时候，就非去做不可，那这个就是让我们一直往外冲，然后呢这个要拉回来的时候呢就很难，然后如果没办法，就像我们现在必须要隔离，很多人还是想要能够随时出去，一被隔离他心里不舒服，越不舒服心里停不下来。所以第一个是欲望，欲望过后呢，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变成生气。所以像我们说被隔离的地方有一些说为什么我们被隔离，其他人不被隔离，那就生气了，越生气你就越不想耐下性子静下来，所以这些呢都造成我们的心不安。那有一些居家隔离的时候呢或者居家有的是不是说想要出去，但是心里静不下来，因为很多担心害怕忧虑，想东想西的，或者是说想到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人种种的，那这也是让我们心静不下来所以呢这个居家少出门，心呢静不下来，其实如果我们分析下来，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欲望呢，然后就是再加上变成情绪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就是担心现在，担心未来，这个恐惧，这些呢都造成我们的心的不安那这个心不安，心不能安静，是一种苦吗？有些人说人就是这样子有什么苦呢？心不能静下来的时候会是苦吗？你们觉得是苦吗？心静不下来，那就上网看 YouTube 吧。所以有些人这个隔离的时候呢，看连续集，一集一集的一直看，其实是麻木自己的心，对不对？所以当我 比如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小孩、啊、如果说这个被隔离不能出门，哇，他心烦。烦的时候呢，小孩的表现我们看呢，你就看得很清楚，他开始会变成情绪化，他会容易不耐烦，脾气不好，已经从欲望得不到满足而转成了情绪暴躁，他自己也很不舒服，所以其实心静不下来是苦的。我可以 share screen 吗？那所以呢，这个心不能静下来呢，我们说心为什么静不下来、啊、很多原因、啊、那这刚才说了，那心静不下来是苦吗？那在我们说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欲望，往外追求的欲望。在我们说到苦的时候，有一个叫求不得苦。其实为什么会心静不下来，就是想出去就不能出去，求不得嘛，那就很苦恼了。然后在这个八大人结经里面也说到，多欲为苦。我们天天生死，我们生活当中你发现到是这个世界，我们世间的人天天忙忙碌碌，每一个国家为了金钱，为了权力，要发动战争，这个侵犯别人，还不多都是为了欲望。自己的国家不够，还要去霸占别人的国家，但是这样子其实给我们带来快乐，真正来说是没有快乐的，只是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疲劳、啊、所以都是从贪欲起，不断的去追求，让我们呢耗费我们的体力，耗费我们的心力，一直往外追求，最后还迷失了自己、啊、所以呢这个八大人结经说，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然后心没有知足的话呢，只是不断的追求，追求的时候增长罪恶。因为我们不断追求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为了要得到越来越多而忘记了已经超过界限，已经是不道德了，那所以呢就增长了罪恶。那在佛医教经里面也譬喻呢，这个当我们的欲望一直在冲动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给自己带来苦果，我们不知道。他说就好像我们手，比如说我们的手上拿着一个冰淇淋也好， ice cream 也好、这个糖棒棒糖也好，或者是蜂蜜也好，然后呢就在那边玩那个好吃的东西，在玩，然后只是看着这个好吃的东西，没有看到我们眼前走的路有一个大洞掉进去了、啊、所以手至密契，动转清招，但观于你不见深刻，就是我们一直往看我们喜欢看的东西啊，然后就像有时候去 shopping 也会这样子啊， window shopping 看啊看啊看啊，然后那个这个人行道上有一个洞一直掉下去了所以他说我们要看着我们的心啊，这个欲望，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往外追求，看着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啊、然后就跟着外面跑。他说我们要像一个看牛的人一样，看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看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呢，不要他跟着外面的东西就跟着贪婪而去。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一直往外跑的话，就像牛呢，这个牛的人不看着他，他就跑到别人的稻田去，把别人的稻田都破坏了、啊、所以呢又好像这个恶马、啊、就是野马、啊、很野的，如果我们不去制服他的话呢，不降服他的话呢，他会拖我们掉入险坑里面去、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欲望呢、啊、常常给我们带来苦果，但是眼前有这个欲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忘记、啊、所以还有另外一个譬喻，就是像刀锋上的蜂蜜、啊、有的人想吃蜂蜜，这个蜂蜜呢就放在刀上面， 然后你就舔舔那个蜂蜜，最后呢舔到最后就有隔舌之苦了，会隔到舌头啊。所以呢，这个欲乐不可作，它其实后果是苦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心静不下来，然后就随着欲乐而去的话，是会带来很多苦果的啊。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心静不下来，也就是心散乱。刚才说，就是从欲乐得不到，然后就开始嗔恨、烦恼，然后想东想西的，所以内心的散乱呢，那一散乱的时候，我们就看不清楚自己，我们就随着外境而去，不能控制自己啊。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很快就被我们的贪嗔痴这个牵动而陷入多忧多苦的欲海，不能自拔。所以这个欲望、染着欲乐，还有散乱呢，其实主要就是主要让我们心静不下来的一个原因啊，而且它会带来苦果啊。那心能够静下来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所以刚才我们说，如果我们心散乱，随着欲望而去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反观自己，那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所以只有心静下来，才能慢慢的避免我们贪嗔痴的冲动。即使你还不能定啊，心能够静下来，知道哦贪心升起，然后这个能够把深呼吸一下，控制一下哈，压制一下自己。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避免贪嗔痴的冲动而发动不善的生口意行为，给自己带来苦果。我们也有唯有心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持戒、修定、启发智慧，最后得到身心的自在以及解脱啊。所以要心静下来才能够修定啊，心不静下来，静不下来谈不上修定了啊。那能够心静下来，能够心修定，心能够安住，才不会受到欲乐的这个牵引，不被这个散乱呢来扰乱我们。那心地能够明静安定，那我们才有自主的一个自由，我们才会自己能够知道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隔离很好，我很高兴隔离，那你就安心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的话，你被欲望牵引的话，被散乱扰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就不能被情，常常就会变成不能控制自己而情绪化。而且呢，如果我们心能够安定的时候呢，你心安啊，这个心能够安住啊，不散乱，能够安住于现在，安住于正法，我们身心能够引发心安，觉得很舒服。就像我们身体这个健康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身体健康、精神很好的时候，你很清楚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很有力，而且很清楚。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感冒啊，这个你昏沉啊，你会发现叫你做什么事情，你就觉得没有动力了啊。所以呢，当我们能够修止，就是让心能够静下来啊，心能够安住，能够引发清安。那有这样子的时候，有这个行善理恶，就是说你比较有正念，换句话说你比较有正念，那就能够比较能够呢行善止恶啊。那因为在散乱的时候呢，心散乱的时候，像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有的时候我们心很散乱啊，或者是刚跟一群这个心比较散乱或者欲望比较强的朋友在一起聊天，然后我们也跟着散乱起来，欲望也跟着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欲望欲界的这种抵抗力，烦恼的降服力呢，善事的这种进修力就比较薄弱啊。就像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不健康的时候，有一点头痛头晕这个睡眠不足的时候，叫你做什么不要叫我了，我没有精神啊，所以就提不起劲。但是当你精神很好，体力充沛的时候精神状况呢又正好不是太 太活跃，但是也不是太昏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就 好像哎身体很舒畅，然后你就很身体精力，那个时候呢你就很有勇气呢想要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有的时候哎精神正好很好，你做什么可以没问题没问题，精神不好的时候 Jesse 又问你们要做什么，哎不行不行所以呢这个修心静下来修定呢，能够让我们身心安宁，其实能够提升这种抗能力，让我们呢能够去做应该做的事情。那在修行上呢，当然就是能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克服我们的贪嗔痴三毒，然后呢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慈悲智慧啊，能够最后呢能够了脱生死啊，这个得到自在解脱，那当然是最好。所以呢这个心静下来其实是有很多的好处，而且非常的重要，否则呢我们是生死轮回的啊。因为如果我们贪婪于欲乐三万，那一直在贪嗔痴当中打滚，那肯定就是一直在轮转的啊。那所以心静下来是很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哎，修定也很好，不然心太乱了啊，就太乱的话，那就没办法再往这个控制自己的欲望，那就一直往贪嗔痴去，那就是只有一直的在这个烦恼当中打滚，所以。要让心静下来，进而专注啊，修定很重要。但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们说居家静心，正好给我们设定一个环境。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利用这个环境，既然外面说不要出去，那我就把心往内的话，那就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还是不是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那在修定之前应该要做什么功夫让我们的心比较容易专注呢？那在佛一教经呢，大家看这个佛一教经呢，它的程序其实很好，你看禅定是在后面的，禅定过后就智慧了，前面的那一些就是 prerequisite， 是必须要先做到的，前面的先做到的话呢，你的禅定呢就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好，所以首先是持戒，就是说在我们上个星期前个星期都在谈持戒啊，戒呢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呢会比较有规律，然后也不做一些懊恼的事情，让我们这个感到懊悔的事情。那因为戒呢，其实戒的主要目的我们说当然就是护身，另外一个它也帮助我们防范我们的贪嗔痴过度的发展啊。所以这个不杀，为什么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贪心的时候会想要超越，但是你不能够超越到某太过分啊。所以戒呢它帮助我们呢把我们的心保护在一个环境一个范围当中，让它不要太过的这个散乱啊，虽然还不是专注，但是至少你已经把它收到一个范围里面啊。那这样子养成习惯的时候呢，其实对修禅定呢是有帮助的。就像我们说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如果平时比较守规矩的人，他现在政府设定一些规则让大家知道说怎么保护自己保护别人，他了解这些规则的背后的原因的话，他就像持戒一样，他会觉得应该遵守。那因为他平时是习惯遵守，比如说学校的校规啊，交通规则啊，知道说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培养的一些好习惯，也是保护自己以及他人安全的，他愿意遵守的话，那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他也就比较容易遵守。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平时就不遵守规则的话呢，你设定规则他总是觉得你在控制他的自由， 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由，我们都是凡夫，但是我们当我们要太多自己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会危害别人的自由啊。所以那是那就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将心比心，我希望得到快乐，我希望得到健康，别人也希望得到快乐得到健康，所以不要让我的行为去影响到别人的健康与快乐，就是如此。所以自心呢，让我们的心能够这个持戒帮我们把心呢收到一个范围，然后进一步自心呢，自心是这个降服我们的这个心，让它这个不要就是刚才所说的，刚才这个所说五根跟五欲哈，这个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外境的时候，不要让它往外去奔放，而能够把它降服啊，这个收摄回来啊，让它呢不要像这个恶马，不要像那个野象一样的太这个疯狂啊，那就这个是自心。然后这个持戒跟自心之后呢，还有就是生活上的习惯啊，饮食方面啊，就是尽量就是说啊，有吃这个饮食的时间、饮食的分量啊，尽量呢能够适中就好啊，不要说有好吃的就拼命吃，不好吃的一点也不吃。然后有的时候是12点吃早餐，有的时候是3点吃午餐。有的时候是晚上9点吃晚餐，那时间很乱的话呢，那对我们这个要修持静坐来说呢，其实也会有影响的啊。所以饮食呢，也就是尽量的就是适中就好啊，睡眠也一样啊，睡眠呢就是适中就好啊。然后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反观我们自己的心，哎。就是，所以换句话说，除了大的戒，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之外呢，在生活上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啊，然后还有就是调伏自己心的烦恼、嗔恨。如果我们动不动就很容易烦躁，很容易生气啊，就开始开口就要骂人，哎，我们就要学会调伏一下，啊，让他。这个嗔恨心不要太强，还有骄慢，还有时候呢，我们动不动就很容易呢炫耀自己。哎，这个有时候我不骄傲啊，但是我说我们说话的时候很会自赞毁他啊，或者是动不动呢就会看到别人的，哎，这个没什么，我的怎样怎样讲，然后我们就会开始炫耀自己，骄慢啊，这个也是要降服的，因为这些心都是一种。这个不平衡的心，而且是烦恼的心，它其实在，如果这一些太强的话呢，在你禅定的时候，它也都会影响你的。忏曲呢，忏曲就是喜欢，讲一些比较歪曲的、迂回的啊，就是阿谀奉承啊，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说就拍马屁吧，那就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然后会转弯抹角的讲一些话去得到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想要讨好这个人，就会就奉承啊，就不合实际的一种奉承啊。所以就是换句话说，心不直，学佛呢心要直，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呢老实对自己啊，对自己如果说自己。这个骄慢心强，我们自己应该要很清楚，然后要谦虚去学习调伏自己啊。然后另外对他人呢，也不要有迂回的那种，就是有的人总是这个思想呢，就是很迂回，很会转来转去哈，狡猾之类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想一个人如果说他的头脑很狡猾，都会很打小主意的那一种。那这个你想你要静坐的时候，你头脑还是会有很多小主意的，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让你去禅定啊？那这样子心不直，我们说心是道场，心不直呢，其实是修道的一个障碍啊。所以心直很重要。 然后呢，能够这样子的时候，还要尽量的去学习少欲、知足、远离啊。少欲知足，也就是说，知道说刚才我们说欲望带来苦恼，所以要知道说，哎，这个用的东西、吃的东西啊，种种的，只要够了就好了。还有远离呢，远离呢，就是我们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很喜欢一定要跟很多群众在一起，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寂寞啊。所以像隔离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就不能远离，他就天天看 YouTube， 或者是他就是一直要找人讲话啊，就是要一大群的群众。但是如果你要修行的话呢，那你要能够跟群众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要能够远离，就是有个人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心不安，你能够好好用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好好利用那个时间来反观自己，自己修行，而不需要说每一个时候呢，都一定要跟一群人在一起。然后能够这样子远离心，安住于法，那精进心能够升起，然后精进心能够升起呢，然后不妄念就是正念，就能够对法有正念，心安住在法上，不太散乱，然后这个时候在修学禅定就比较容易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修定的前方便呢，我们知道我们一般说戒定慧，所以戒其实是修定的一个基础，但是一教经呢就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包括了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常常说修定很难啊，心啊，这个心太多这个太多的思绪，心很难静下来，就是因为平时没有学会把心收摄，然后还有就是没有保持一个学习保持正念，比如说煮饭的时候就专心在煮饭的事情上，烫衣服的时候就专心在烫衣服的上，而不是一面擦地板一面想东想西，想美国想加拿大想哪里，那就失去了，就这样子的时候心很散乱，你要禅定的时候是很难的啊。所以就是要用利用平日的时间呢，你擦地板的时候就专心擦地板。所以你看，如果一些禅宗的修士，他用擦地板当成一种修学，就是专心在那一件事情上啊。所以这些呢，培养正念才能够再进入一步修持禅定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会觉得难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前方便没做好啊。那这个前方便呢，在印顺导师的成佛之就是跟一教经的这个相似啊，他把它归纳成几项。密缚一个门呢，跟刚才所说的一教经所说的降伏五根跟自心呢是一样的哈。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境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看着它啊，不要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五根呢做欲望而起，然后家里没有人看了，盗贼呢，这个贪嗔是贼呢，就进了你的心中啊。那所以当我们，但是也不是说，有的人说那修持禅定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密缚根门呢，就是看作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呢，不是说没有看到颜色，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听到声音，不是这样子。而是见到了，闻听到了，但是能够自而不随，也就是说你能够制止自己不跟着不随着他去，你知道，但是你能够清楚的心，你的心你能够控制而不随他去，这个看着，所以我们就像牧牛的人看着那个门一样啊。那这样子呢，才能够有这个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安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所谓的正知跟正念来看作这个门。所以其实看作这个六根的这个主要的两个很重要的，就是 正知跟正念。所谓的正知呢，也就是对外面的境界或者是内心的境界呢，能够正确的认识它的危险性是好还是坏，叫做正知。也就是说，哦，有一个念头升起了，你知道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然后呢，所以正知呢是能够时时警觉，哎，就像我们修学禅定一样的，当我们说我们观呼吸，然后他跑了，正知是知道他跑了，然后呢这个要把它拉回来。然后正念呢是时时呢把它系在一个点上啊。所以正知是知道他走了，然后呢正念就是要把它拉回来，把它安住啊。所以正知跟正念像两个门，那两个这个看门的一样，一个看着他走了赶快拉回来，另外一个负责把他锁在那里啊。这个正知正念啊。那所以这个密护一个门，然后饮食自戒量，跟刚才所说的这个注意饮食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跟刚才一教经所说的戒饮食戒睡眠啊。然后这个群修勿移邪啊，这是什么呢？这个是关于睡眠的啊，修持法。这个睡眠法，大家觉得是睡眠怎么修持呢？好，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呢常常说晚上睡不着睡不好啊。那这里呢其实经典里面有提醒，就是说要睡的时候呢要保持警觉。怎么样说呢？他说要睡的时候呢做光明想，你要睡的时候想做佛菩萨三宝的光明。对，有时候心里还可以念做佛法身啊。然后呢在睡当中呢还是提醒自己精进，不要放逸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睡的时候呢，你睡梦当中呢也是一片的光明啊，而且呢不会太过昏沉。你醒来的时候呢，你很容易的这个醒来，而且醒来的时候不会那种头重重昏昏的情况啊。换句话说，当你要睡之前呢，最好静坐一下，然后睡下去的时候都是在佛法的光明当中。然后醒来的，所以这样子说你睡梦中呢，即使做梦到这个是这样子的情况，一般是不会做梦，即使做梦呢也不会起烦恼，也是还在佛法当中。所以有时候呢有些人也最近也有一些佛友常常说晚上睡不着，我说你们睡觉之前不要看 YouTube， 不要谈电话，谈到最后一分钟电话放下去才去躺下去，你的头脑太活跃怎么睡呢？对不对？然后很多他们这个谈到晚上11点12点，然后谈的又是家里的一些是是非非的事情，谈了这么多头脑那么活跃，而且他电话还不是讲五分钟，讲了两个小时的电话，躺下去你说可以睡得着吗？即使你睡下去，可能那个话醒来的时候做梦都在梦在梦的那一些话。所以如果我们睡觉之前至少半个小时可以静坐一下，然后念念佛号，然后想做佛在光明笼罩着我们，这样子睡去，你睡在佛的光明当中你会很安稳，醒来的时候也会很有精神啊。所以然后呢这个所以他这个是要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呢，就是说在任何的时候呢我们都不要离佛法。其实这个也是蛮重要，因为你想想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去，我们希望说时时都保持正念，不管是学念佛的人也好，我们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也好，或者是修学人间佛教的也好，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生生世世与三宝同在。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想到说睡觉的时候万一我们睡着就走了，那我是不是失去了正念吗？所以如果能够养成这个习惯，第一个你平时你会睡得好，睡在光明当中； 另外一个养成这种习惯，随时随地都是三宝在心中。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心不善了。如果你连睡觉的时候都是三宝在心中的话，那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这种佛法身的正性，的这种更正念呢，应该也是会相当强的。所以这个是勤修勿移邪啊，就是在睡梦当中呢，仍然努力的进修善法，就是换句话说，心就是不懈怠。那所以这个是能够这样子呢，然后依正知而住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每一举一动，所有的动作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适当或不适当。那就是说，换句话说，你心没有不散乱，我们心还能够很清楚知道自己做什么，有正见，有正念啊，能够正知而住啊，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啊，能够随意而安，不要太多的这个欲求啊，日常用品啊，随缘所得到的，我们要知足啊，不要这个多了我们的心满意足，少了也要知足啊，那这样子的就烦恼少啊，心也就容易安。否则的话，你看到别人拿多一点，你的少一点，心里就不舒服，回来说静坐一下，这样子。那然后如果你拿的很多的时候，太很好好好高兴，就得意忘形，这是怎么修呢？所以呢，知足很重要啊。刚才这个远离呢，刚才也说到啊，人不能离群啊。那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呢要懂得是这个，如果是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耐得寂寞。所以很多人说啊，出家很好啊，那出家有很多时间啊，有很多时间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寂寞啊？如果说一个人他出家，但是他不懂得安排他的时间的时候，当他发现了太多时间的时候呢，或者是这个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他心里就会慌啊。所以呢，这个知足心远离啊。有一些人呢，就是喜欢讲话，喜欢这个喜欢，或者是喜欢一定要做事情做个不停，他不能停下来的。有一些人他不是讲话，但是他就不能闲下来，那也是其实也是用那个工作或者是那一种家务或者是什么来这个弥补自己心里的这种欲求啊。所以喜欢人多啊，这些呢都是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不是说喜欢人多不好，我们要合群。然后我们尤其是学大乘佛法的，我们也希望人多，我们可以这个跟大家分享佛法。但是偶尔有的时候需要能够静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静啊。所以这个说到远离呢，很多人以为说远离就是住到身上去，其实也不是一定要身上去的，主要是心要能够远离啊。如果你住在茅棚，住在森林里面啊，住在去闭关，但是心不能远离的话，那没意思的。而且呢，如果心不远离的话呢，他心不能够静下来，有时候还会出问题的啊。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他说我住到森林去，我这个要闭关，你们大家都不能，结果有时候会甚至会变成精神状况的啊。所以最主要是心要能够远离，心能够远离，你在哪里你都安啊。所以这个是做到知足心远离，助你解脱道。那这些呢都是修定的一些前方便，这些做得好的时候呢，其实你修定就顺理成章了啊。这是所以这个是刚才我说的正知跟正念啊。那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太过贪求饮食，贪这个睡眠，物欲不满足，种种的，我们就会烦恼多，而且心一直往外奔放啊。所以当我们说到戒 的时候，很多人说我要守戒啊，就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把这个备好就好了。但是事实上不能轻视这些生活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的这个一些小习惯啊，因为这些其实对修定来说是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啊。如果我们能够生活的如法呢，不太过贪求啊，这个饮食不太过贪求睡眠，不要终日昏昏沉沉的，能够看好我们的六根门头啊，正知正行的话呢，那我们就除去了很多的这个修定上的一些障碍啊。好，那所以呢，这年呢，我们看到的呢是一个修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上个星期也说到，如果戒清净呢，我们心里没有懊悔，我们就能够心生欢喜啊，心生欢喜，身能够得到清安，那这个没有任何的压力，那时候你修学禅定就比较容易啊。所以持戒清净的心安理的，就很自然的能够去入定学啊。所以很多人呢，以为呢，就是很多人说啊，学佛就是要学禅定，但是对三宝也不恭敬，戒也不持，只是一味的想要定定定，那这样子呢，其实是很难的，而且呢，可能还会出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修学禅定呢，那要知道，如果不从戒学开始，让自己的身心一直在烦恼这个烦动恼乱当中呢，就像这个大海的波浪一直在这个惊涛骇浪一样呢，然后一下子想要盘腿闭眼睛数呼吸，一下子压下去，这是不容易的。比如说一个人平时喜欢去 pub， 然后去 casino， 去然后就是吃喝玩乐，然后突然间说、我想静坐，这是很难的啊。所以这个是要知道说修学呢，像我就是太散乱，你要慢慢从很乱的情况带到一个比较不乱的情况，再慢慢带到一个静的情况，所以是必须要这样子的啊。好，这个修定的准备工作，刚才说的持境界很重要，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也说到，这个要这个他说要先静其戒，持其见，具诸三业，思念处。就是戒要持的清净，然后知见要正确。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要有正见正念才到正定啊，所以要戒要清净，知见要正确，然后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身就是上个星期所说的身口意三业呢，要能够具足，也就是说能够做得圆满，或者是至少是善的身口意三业，然后才修四念处。四念处呢，也就是这个修持观的一个修学方法哈、啊。那也是修持正念的这个我们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那个是谈到正念，也就是正念和正定。那所以呢，这个说到持戒清净以及这个正念的一个重要。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动机，这个修学禅定要有慈悲心，不要为了好奇，也不要只是为了要追求禅定的喜悦。然后你染着于禅定的喜悦，那其实已经不是佛法当中修定的目的。佛法当中修定其实是只是奠定一个基础，重要的是要用这个定的这个基础启发智慧。定呢，不是佛法的这个在佛法当中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启发智慧，得到解脱。定呢，只是设定去制造了一个平台，一个这个一个因缘，让这个因缘呢是 能够有助于启发智慧的一个因缘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啊，也有很多人修定啊，就是因为对身体健康好啊，要延寿长生啊，或者是要报仇啊，或者是要炫耀自己啊，那这样子的这个都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以一种慈悲的心来这个修定，就像我们说现在我们大家要居家静心啊，为什么？不要让我自己冲动的行为出去影响到别人，给别人带来烦恼，我在家安心的修持，这个也是慈悲心啊。我出去搞不好我带了这个病毒，我可能会感染给别人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有慈心，有慈心的话，心地就柔和，那就比较容易修习成就啊。所以持戒跟这个慈悲心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备工作，必须要做好，然后这个才修定的话呢，比较不会进入邪定啊。如果戒行不清净，动机不正的话呢，就会变成邪定啊。所以很多人呢不持戒，然后这个动机呢就是为自己的欲望，所以有一些人呢，这个持戒的时候呢，这个修定的时候就一直想，我想要这个得到什么样的通，什么样的通，到时候呢，我要可以用这个通呢去赚什么钱，然后我可以用这个呢去做什么事情，那这样子的动机都是不正的啊，这个会变成邪定。对镇定一切的理解，正常的得恨心安理的身安心安中引发出来的啊。所以所谓的镇定呢，也就是以正见为道，就像我们在八正道里面说的，这个八正道首先就是正啊。所以八正道里面的每一个正呢，其实都是正见佛，八正道里面八项，其实每一项呢都是要以正见为道才成为才能够呢引导我们朝向解脱自在。所以像正念也是要以正见为导啊，正定也要以正见正定为导。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了解，没有正见，所谓的正见是什么？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解因果业报啊，了解到凡夫修学断贪嗔痴啊，启发智慧可以转成圣人啊。那了解到四圣谛法，知道苦集灭道，知道说烦恼贪嗔痴是造成我们轮回生死的根源，那我们要断除烦恼贪嗔痴才能够自在解脱。那烦恼贪嗔痴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我执，所以从这里呢要知道说，所有的修行呢，其实要能够渐渐的得到自在解脱，我们要净化自己的贪嗔痴，从这个慢慢的净化，最后呢能够破除自我的染着。那如果一个人修定，他不了解这个正见，他一面修一面自我执着，我好像越修越好了，我已经是什么大师了，我已经是活佛了，那已经落入了更大的我了。本来你修持禅定，我们说听到声音你把它放下，这个想到什么赶快把它放下，去观它是无常，生灭生灭无常的。那现在我修得很好，那已经不是佛法的修持了啊，因为佛法的修持是要透过这些修持，让我们的自我染着能够越来越薄弱，智慧越来越增长，身心越来越清净。所以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我修的这个对还是不对呢？我说你有没有越修身心越来越自在，你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没有越来越好，你有没有越来越谦虚，你觉得你越来越能够包容别人，这个自我没有减少，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进步，可能这个用方法可能没有用得好， 或者是进步的不多、啊、那如果说自我太膨胀了， 那就是真的要停下来反观，那可能要找老师再指点一下、啊、怎么越修我执越膨胀，那我执一膨胀的时候呢，那这个很容易变成走向邪道的、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做正定、啊、一定要以正见为导来这个了解到学习佛法的根本在哪里。好，如何修定呢？那我相信大家、啊、常常参加这个、啊、静坐、啊、然后这个在家里也一直静坐，应该都很清楚。那基本上呢，修定呢就是要调摄我们的身心，所谓的调就是调伏、调柔、调和、啊、就是身体呼吸跟心，身呼吸三者的调的恰到好处，那它就能够进入安定、啊、色呢调色，色呢就是让它集中，不要让它散乱、啊、那所以调身呢、啊、调身一般人呢、啊、就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盘腿呢，很多人说啊腿很痛啊，啊这个脚麻啦，种种的哈、啊。所以调身呢，主要就是身体要平稳正直哈、啊，那啊不要让身体有紧张压迫的感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身体要调，因为调的比较舒畅一点哈、啊。啊，那因为如果说你做的不好，像说有一些人他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呢？做了一直往后倒，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他就一直做的时候，一直很怕他往后倒、啊、因为前几天也就有一个跟我说，他每次做的时候就往后倒，原来他不会用那个蒲团，所以他就然后做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他又要往后碰下去了，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身体都不能调好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安心了嘛。单单这一点就。一直担心我会不会等一下撞到我的头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很难安心了。所以第一个呢，身体要调得好哈，那个这个腿啊，这个肩膀啊，这个双手啊，种种的，就是能够不要太紧张，把身体整个放轻松，放轻松很重要。然后就是另外就是呼吸，呼吸呢一般我们顺着它自然的呼吸，不要太强迫它，慢慢的你心静下来的时候，它会慢慢变得细又长、啊、然后心呢就是要能够心尽量的去用我们的正知跟正念一直把它调回来 让它不要太散乱，不要太昏沉、啊、如果所以很多念头我们要一直把它调回来。那身习跟心呢，这三者呢它相互的关系，然后能够在正常的安静当中呢，它就能够，如果这三者都能够达到调摄的很好的话呢，其实就很容易这个进入安的境界。那所以这个定呢，也就是心意静心，也就是心安住在一点上，它就是很平正，不高扬，也不低沉、啊啊、不散乱、啊、那一般修定的过程呢，我们说这个有几个它的过程呢，我们不要说到什么市场这些，我们就算说要进入要开始修学的时候呢，首先呢通常像我们大家的经验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以观呼吸，我们观呼吸的话呢，就是开始你要用心的去这个把心安住在你的所缘境上，所缘境就是你选择作为你专注的一点啊，像说我们说我们观呼吸，观在我们的这个人中的这个呼吸，那我们就一直要用心的把心安住在这一点，所以要有正知正念啊，这个安住在这里，突然间跑掉了，想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要把它拉回来。就正念把它念安住、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呢，通常就是这个阶段，有时候会就看个人的这个我们的前方便呢做的 前面准备的工作做得怎么样，还有这个，所以有一些人他如果前面平时呢都比较安住的话呢，他可能就容易比较容易安定哈。啊，这个心能够这样子的，他飞走过了过后，你再拉回来，走过后拉回来，那可能会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安住的时间就会长了啊。安住时间长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往内收摄的这个力量强过往外奔放的力量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比较安心一点啊，心能够安住，然后能够安住，而且不太需要使什么力了。他就是因为往内安住的这个心力比较强了啊，那这个时候呢，继续的看专注在这个所缘境上，那因为不需要太使什么力了，然后这个渐渐的身心就会觉得啊，就是往内的这种力量心力强了啊，这个身心就开始会有一点放松啊，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真的有一点快这种禅定的这种快乐开始升起了就是不是像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像打仗一样的，他走了你要拉回来打仗，哇累死了第二个阶段呢就轻松一点了，轻松到这个能够安住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会这个他已经就是只要好像有要飞走，他自动的你就很自然的就把它拉回来，不用太使力了。这时候呢，你身心的这种快乐呢就会升起就会有一种乐升起。那这个乐升起的时候，不要太过高兴了我好像得到了禅定的喜悦，这个还不是这个只是一种这个是一种这种比较轻松的一种快乐。那还是要继续的安住，不要让它突然间乐快乐起来，它又变成它会打扰你的。心的安宁那再继续的平静的心专注在所缘境上，渐渐的你这个乐呢会变成一种比较微妙的一种清安的乐，就不会那么粗糙的第四个阶段就是比较不粗糙的乐，然后再继续的专注继续的专注呢，最后呢就会达到一心的专注这个心意静性这时候呢就接近定那这个在这样子情况的时候，再继续在这个一心意静性的情况之下，再继续的专注一段时间，让这个安住呢，这个心的安住能够持久一点。那这样子呢，如果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时候，才说是进入了初禅所以前面这个不是说。这个前面这些是他的一个经历过程，然后这样子呢才可以说这个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心意静性的情况能够持续8个小时一个小时，那可能就进入了初禅所以这个是说的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然后在经典里面呢也把这个过程说成久住心的过程，跟刚才那个很相近，但是说的比较详细一点。第一个叫做内住，也就是一直要把心往内拉，叫它，因为它一直要往外去，所以我们要把它往内拉。然后续住就是它能够在这个心里面继续的持续而住，不那么容易散乱然后再进一步的就安住虽然说相续而住，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跑。然后接下来就比较能够安住了比较能够安住了。然后进一步的就做到静住，也就是更进一步的功夫，就是说它不往外散，而且呢妄想一升起的时候你马上警觉，你马上就是很快就感还没有升起你就已经意觉到，然后就先止步了这个静住然后进一步的就是调顺所以这个时候1到4呢是安住在所缘境的一个过程，然后调顺呢也就是我们对色身香味触还有贪嗔痴男女相种种的这些呢都能够知道他的过失，而不会被他不会被他牵引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呢对这些都会很容易的就是不会被他诱惑 而能够内心呢柔和调顺，然后进一步的就是极静，也就是这个调顺的阶段是外在的色身香味贪嗔痴，但是有时候外在的不引诱你了，你自己心里呢开始想起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父母，然后想到万一我死了怎么办啊？这个，然后或者是想到一些你讨厌的人，一些你喜爱的人，突然间就是这个是内心里面出来的，没有外面的在诱惑你了，但是内心会出来哈。那这个时候内心极静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升起的时候，你都能够很快的就把它制服啊。然后最极静的时候，也就是刚才调顺跟极静的时候是这些念头会升起，然后你很快就把它调伏。但是最极静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念头、这些烦恼都还没有升起，你就能够警觉，马上把它们消除、遣除啊。所以这个从第一调顺极静跟最极静这个呢，是降伏烦恼的过程啊。那然后呢，这样子之后呢，就能够又静又这个又静又清静，那这样子我们就渐渐的能够去入正定，就专注一去啊，就是能够呢把心安住，专注于这个所缘境上，然后能够不断努力去加聚而住，最后呢就等持呢，就是这时候功夫就比较纯熟，不需要再加很多的这个功夫啊。能够 很自然的呢就能够专注啊，那个就快要得到定了啊。所以这个是九个过程到最后才得到定啊。所以这个是把这个修持禅定的过程呢啊，这个这是从初学到修定，这个只是说初禅啊，我们不要讲二禅三禅，那就是在比较属于我们的阶段会经过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是修定，我们现在今天时间好像有点过了哈，好，所以另外就是修定的一些障碍，那我相信这个大家也知道了哈。然后这个最后是在特别强调，就是这个修持禅定呢，最重要就是正见啊，那要有慈悲心，要持戒啊。然后我们之前也谈到布施、禅定跟持戒啊，那英顺导师说到啊，布施多杂染，就是布施呢，如果我们只是布施，而不持戒的话呢，那当然培养福报，但是呢，这个如果不持戒的话，有时候可能连人都不能保住啊，那只能在动物啊、恶鬼、阿修罗享福，那这个前途危险啊。那禅定呢，如果我们只是喜欢禅定，然后练离武艺，然后在深山里面专走自己的独善的路途呢，那就跟这个菩萨道不太相应。所以他说，以一人呢要走佛道的话，依人生呢行菩萨道，要学习佛，学习佛陀的模范的话呢，我们应该以戒为主要，然后重视人间的道德健全的人格啊，因为有戒的话呢，能够生在人间，即使有一点贫穷，但是不障碍我们的修学。如果有戒而能够行布施，那当然是更好。那如果有戒没有修定，还不会失去我们的人生。那如果有戒而能够又修定的话，那当然是好。但是我们不要升到这个太深的这个禅定，去升到长寿天呢，那就造成了学佛的障碍。所以从人呢要行菩萨道啊，修学禅定呢，印顺导师在这里提到呢，如果要这个以大圣利益众生有密切关系的话呢，修四无量定呢是这个对跟利益众生呢是很有关系的啊。所以其实鼓励大家多修四无量定啊，那不要再太深的禅定，因为这个学佛我们说我们不要升到长寿天，在那里时间太长了，就失去了学佛的机会。好，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居家静心，希望说大家能够 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好好的这个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也在佛法上能够不断的提升，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也能够逆增上缘的提升我们自己啊，行菩萨道。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佛法上得力。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